们俩就是地主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作为大儿子，一汽丰田的辈分更高，拿到的资源就更多啊。广汽丰田呢，虽然低人一头，但强就强在自己足够努力，近几年的实力表现也是逐渐威胁到老大哥的。那单单从企业规模上面来看，成立时间更早的一汽丰田呢，相比广汽丰田的优势呢，的确是要大很多的啊。那丰田官网的资料啊，广汽丰田注册资本呢是84223万美元，大概呢是59.8亿人民币。一汽丰田这边光光一个天津一汽丰田的注册资本就是83107万美元了，你再添一点就是整个广汽丰田了。你还有四川一汽丰田总注册资本91.5亿，好了，这家底就比广汽丰田要厚实的多。那打个比方来说嘛，这一汽丰田它是家饭店啊，这个店面规模呢都比广汽丰田要大一号的，广汽丰田是小酒楼，一汽丰田就大饭店了，那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饭店大小不一样，这个菜单的厚度也会不一样的，车型种类数量，一汽丰田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普拉多、陆巡、普锐斯、锐志、皇冠，哎，以及考斯特这种特殊的车型都是一汽丰田生产的，卡罗拉、 RV4 这种全球销量排行前列的车型也是一汽丰田首先生产的。那虽然后来广汽丰田是推出了雷凌和威兰达啊，来应对这个卡罗拉和 RV4， 但是在车型和知名度上面还是会有种跟不上的感觉，对吧？那你比如说提到卡罗拉，你就算没开过大家都是还有点印象的，你就好比你没吃过烤鸭，北京烤鸭听都听过吧，你这个全聚德你总晓得的吧，是吧？但是你叫雷凌，这有些人就可能不知道是什么车子了，是不是丰田有可能打个问号了。那这是卖车的时候不就吃亏了吗？那隔壁本田家的那个英仕派和雅阁不是一样的这种道理，对吧？那虽然在体量车型上面存在差别，但从生产的标准上来看，两家企业的差距并不大。2011年的时候，丰田汽车研发中心负责技术研发的内山田副社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曾经说啊，这核心技术的研发是放到独资研发中心的，这技术成果的整合和量产呢，会放到合资公司的这个技术中心的。也就是说，这独资研发中心，其实我们之前的视频上面也是讲过的，它指的就是江苏常熟的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简称 TMEC。这个技术中心是丰田在世界范围内第6家研发机构，也是最大的一家。它干嘛？它主要工作就是推进核心组件的国产化，以及呢将原本在日本进行的这种发动机匹配啊等等这种调教工作呢实现本地化。所以说核心技术上面那都是丰田他自己算，对，海对面的那个丰田自己说了算。所以说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有差别地方呢也只能是因为这个两兄弟啊，他们对这个技术它的这个消化吸收和理解有所不同，那最终表现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就爹都给你们请了个好老师，你们都去上课，老师讲的东西也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出来成绩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个区别了。那么在丰田自己内部的质量评级当中呢，广汽丰田以往的所谓的这个成绩会更优秀一点。2016年的时候呢，广汽丰田当时两条生产线在丰田全球出货品质监察上面呢，那是获得了零不良率的评价，这很厉害，凡是做到极限零，这个是很难的啊。那同一个工厂，所有生产线都获得这个评价，丰田全球那么多工厂，第一次。与此同时呢，这广汽丰田的这个执行率啊，也就是车子总装下线就打合格证直接出厂的这个比率啊，更是达到97.7%，在丰田体系里面也真的是很一流了啊。那么在2019年，广汽丰田南沙工厂呢，把这个数字进一步优化到98.9%，厉害啊！这个执行率越高啊，不光是意味着这个品控更有把握，也意味着生产环节它的成本也是可以控制的更低，效率也更高了。还是拿考试打比方啊，你一做完你就交卷，一交卷成绩就很好，那最后检查的这个精力都省下来了，你多睡点觉，出去多玩玩都是好事情啊。相比之下，一汽丰田的动作它就要慢一拍了啊。吉林大学有硕士论文啊，一汽丰越公司汽车生产成本控制研究上面讲啊，这广汽丰田呢2015年启动了这个构造改革，先行实施了成本战略规划，在丰田事业体的这个前列，而一汽丰越公司呢到了2016年还没有自上而下的这种清晰的这种战略规划。一汽丰越指的就是一汽丰田在长春的丰越工厂啊，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汽丰田他自己某一种角度上也承认了，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落后一些了啊。那么对于两家丰田来说，各自的销售公司也是独立的，所以在销售体系上也会存在一些不同啊。网点覆盖，一汽丰田优于广汽丰田。2018年数据，一汽丰田经销商600多家，广汽丰田经销商400多家。那从我们车主朋友的角度来说，考虑到保养维修的便利性，一汽丰田的门店更多嘛，相对总会更方便一点。但是从经销商自己的角度来说，广汽丰田的 4S 店有可能会更滋润一点。 2019年度中国汽车经销商发展报告上面讲啊，这一汽丰田盈利的经销商比例呢是 71%， 广汽丰田呢是 81%， 哎，这主要和两边的销售成绩有关系了。那对于广汽丰田来说，虽然在车型布局上不占优势，但总体的销量它不比一汽丰田弱多少，近几年已经在快速逼近了。你比如说2019年一汽丰田累计销量呢 73.8 万辆，同比增长 2%， 广汽丰田呢 68.2 万辆，同比增长 17.59%， 你看距离们在缩小，加速度们还大很多。如果平摊到每家店，明显广汽丰田单店的销量它是更高的啊。那么当然了，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的话，更关心的可能是买车的时候，你日后保养的时候，你这个修修服务好不好，价格便不便宜，方不方便，要不要等配件，对吧？那这方面呢，广汽丰田呢是要领先于一汽丰田的，而且在所有合资品牌里面表现也是算比较好了。2019年中国汽车用户满意度评测 CACSI 当中啊，这广汽丰田在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上都获得了合资品牌中并列第一名啊，已经是连续8年蝉联业界第一了啊。那再比如说2018年中国汽车售后服务客户满意度调查 CAACS 啊，简称卡斯调查啊，广汽丰田排名合资里面第一，一汽丰田第六名。产品可靠性报告期刊上面有一个论文啊，如此得比一丰广丰质量与售后分析上面讲啊，这一汽丰田的服务态度问题啊，最大的就是拖后腿，同类投诉是广汽丰田的16倍。除此之外，一汽丰田的承诺不兑现也是投诉比较多的。这什么东西啊，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你犯错了，老师们批评你，那主要就看你态度有没有端正嘛，以及后面表现是不是真的和前面说的保证一样好嘛。那如果说说话不算，态度也不行，那三好学生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是不是？搞了不好把你爸爸叫过来。总的来讲，一汽丰田主要的优势是规模和车型布局，广汽丰田呢主要是赢在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所以对于各位想要买丰田的朋友们来说，如果你选的是亚洲罗龙、凯美瑞这种车型，两边技术差距真的不用太担心。你如果考虑是双胞胎车型差不多的，什么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都是买得到的，那么广汽丰田的服务水平有可能对我们的后续用车体验影响会更大一些。那今天讲的是丰田是吧，一说到丰田逃不过的是什么，就是大众啊。那对于大众来说，同样不是国内也是两家合资车企嘛，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哪个厉害，哪个先来，谁是大哥，有没有勾心斗角的宫廷戏啊，不是都是政府关系都打得很好的吗，中间又有什么秘闻和趣事，还搞出个私生子斯柯达，人家说你怎么能用私生子来说我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要到上海大众呢，我一汽，一汽你不是有奥迪吗，哦，他们扯来扯去的事情你想不想知道，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大众就可以看到了。那我这个公众号呢，平时每天是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你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